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问候半边天，我的女朋友好，我是杨佳美，欢迎你进入这个属于女性的世界。昨天再好也走不回去了，明天再难也要抬脚继续前进。如果我们不勇敢，没有人能够替我们坚强；如果我们不疯狂，没有人能够为我们实现梦想。不管昨天我们有多么优秀，昨天都过去了，也代表不了我们今天的辉煌。记得哦，昨天的太阳永远晒不干今天的衣裳。让我们以阳光的心态迎接每一天。又是新的一个礼拜，你可以期待半边天会有新的内容为你呈现，希望你心灵都能够得饱足。礼拜一就是我们好关系的栏目，首先就要跟自己打好关系，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希望我们都有平稳的情绪来迎接不同人事物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和你拉近我们之间的好关系。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半边天好关系的栏目主持方亚欣。
我是杨佳美、突然愣一下。
好，我们已经进入这个照顾情绪议题的尾声了、这三个月来，每一位持续跟进节目的朋友，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建议。
好，什么建议？
现在请给自己鼓掌一下、
掌声鼓励。
真的，我们能够持续跟进这个节目，跟进到现在，真的是好有好有耐心哦。
我觉得好幸福，也有一点点舍不得。
上一次我们谈到用语言来表达情绪与自己需要的那个价值，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直接切入主题，要来学习。那既然这么有价值，那我要怎么做呢？我怎么来向人或者是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情绪与需要呢？
这是需要学习的。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说过了，一个人能够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它就是一种管理情绪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在发现自己很有情绪的时候告诉自己或是别人，比方我现在要上台讲话了，
是、
我要发表演讲，我就意识到我自己手足无措，然后坐立不安。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轻轻地告诉自己说，哦，我现在是紧张的。
要这样提醒自己吗？
对的，
哦，
就是这样子告诉自己说，哦，我现在是紧张的。因为你的身体你的行为已经表现出来你的情绪，可是你就会一直想去控制行为而已。但如果你能够用语言这样去说出来，其实你就知道，哦，原来我现在是紧张，所以我有这些行为，我有这些动作。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下，那现在我可以做什么帮助自己缓解这个紧张？
我印象中亚欣姐叫我们深呼吸，
或者是祷告。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呼吸。
是像呼吸一样的自然。
对，不然你就是可以去一下洗手间，就走动一下，
是，
或者是你等一下要走到讲台前，你有意识的把这个脚步踩实一点点，
踩到蟑螂了。
你也可以告诉身边的人说，现在我有一点紧张，请你为我祷告好不好？
太棒了。
对，这就是我们用语言把自己的情绪说出来的方式了，
很有效哦。
有时候我们管教孩子气得半死，孩子一点都不听话，还在胡闹。那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 哎，究竟我现在是很烦，我现在很生气，我现在要抓狂。你看，这三种表述就是不同层次的情绪描述了。
这要说给孩子听吗？
不是，是告诉自己，告诉自己，
叫他小心一点。
你能够在现场这样告诉自己，就是说出来也好，或者是内心里面有一个语言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很烦，我现在很生气，我现在想抓狂。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你就在让你的理性脑开始来管理你的情绪脑了。
有意识的知道自己现在的情绪进展。
对，知道你现在的状态，这就是有意识的去觉察自己的状态，不是让那个情绪无边无际的漫游放大，以至于让情绪就会牵动那个非理性的想法和行动来回应你当下所面对的那个困难。所以当你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强度，并且说出来，你的理性脑已经开始工作了，你可以思考现在我需要做什么来帮助自己回应这个困难。
哦，原来说出来这么好用。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那怎么样用语言向身边的人来表达你的情绪和需要呢？
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常常不一定知道，他们专注或关顾其他的事情，
或者关顾他们自己。
是，哈，
有几个原则我们要掌握。第一个，比方你的孩子让你抓狂了，你照顾了当下的情绪，然后你要找时间跟他沟通。那这就是你有一个需要，那你的孩子没有满足你，或者是你们的互动和交流里面有一些是需要彼此去理解的地方，彼此去聆听，彼此去沟通的地方。可能不是孩子，是你的爱人，是你的家人，是你的朋友，是教会的朋友。所以我们要注意掌握几个原则。第一，表达情绪需要不是为了向对方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很多表达上带来的困扰，就是因为我们把表达变成一个宣泄自己情绪的管道。
哦，别人不是出气筒哦。
但是因为你让我生气啦，所以我就对你发飙啦。
这样子不好。
对，其实宣泄情绪呢，确实我们是可以透过用讲的方式来说，但是如果这个讲的对象是当事人，那就不是一个安全的状态啊。所以我们在宣泄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很满档，杀伤力就会很强。所以不是在那个时候跟对方交流你的需要，这个交流也达不到你要的效果。所以这第一个原则，表达情绪与需要不是为了向对方宣泄自己的情绪。
所以要找另外一位，不是当事者。
但是我们要说，我们如果想跟当事者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和需要，是需要自己先照顾好，然后我们来跟他沟通交流，
整理好之后再沟通。
对。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学习以语言和对方交流是表达自己的理念，是为了让对方了解你。那所以我们的交流有个目的，不是为了指控对方，而是为了增进彼此的理解，促进关系往好的方向来变化。所以这两个原则如果你先掌握到之后，接下来我们才来说那要怎么做。第一，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预备，在表达之前我们必须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适度的去找安全人、安全的环境做一些宣泄，然后梳理自己的想法，知道自己里面的需要，然后那个时候你的大脑是一个平和的状态，所以你可以清晰的表达你自己，也需要去聆听对方。这个时候我们学习和当事人沟通自己的需要，
这样好记啦，就是头发梳好再去见人，情绪梳理好再去见人。
很好的比喻哈。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沟通呢？就是我们要以所看见、所听见的具体事物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你可以这样说，我看见、我听见你这样做、这样说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为了促进关系为基础，所以你希望对方了解你，所以你也希望能够了解对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提问，你可以问他说，当你这样做、你这样说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但是我也很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的动机是什么？
可能不一定处理得到动机，而是说先问说，那你那时候在想什么？
OK。
然后或者是下次碰到这种相同的情况，我们可以怎么互动，让彼此都觉得舒服些呢？第三个就是说， 我不希望我的感受影响我对你的看法，所以我也希望你可以跟我有一些交流，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一些改变，
互相做调整。
对，这些表达都是考虑了自己，也考虑到对方，不是要去批评他，不是要伤害对方，而是为了改善关系，
对方也觉得被尊重，被照顾到了。
对，第三个原则怎么做的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要向对方表达需要的时候，我们提出来的要求需求要具体而且要合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以上一次的例子来讨论一下啊，就是上一次我们有说过，这个媳妇儿在做家事，婆婆看不下去，一下子就把手中的扫把夺了过来，然后说应该这样扫地才干净。我们研究过了，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媳妇儿可能会有的情绪是
生气，羞愧，紧张。
对对对，有可能哈。生气是因为自己挨批评了，婆婆就直接把扫把夺走了，这个动作让人觉得很不受尊重，所以我很生气。这个时候的需要就是尊重，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自己处理情绪之后，然后尝试这样跟婆婆来交流我们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哎，婆婆，刚刚你抢过我的扫把扫地，我觉得很突然，然后很多时候如果有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会生气不想理他，你是我的婆婆也是我半个妈妈了，我不想把这种气好像憋着然后跟你闹情绪，这样做对你也是很不尊敬的，你想教我如何做好家事，可不可以以后你看不惯我做家事的时候，让我先停下来，然后你先用说的，让我停一停，然后你做给我看好吗？而不是一把抢过来，那这样做我会觉得不受尊重，会破坏我们的关系哦，我不希望这样的。我很愿意学习做家事，我也相信婆婆做家事的能力一定比我强。有的媳妇儿可能是会感觉好羞愧哦，扫地都不会，婆婆还要动手介入，那羞愧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很差，她的需要其实就是肯定啊。另外还有人觉得好紧张哦，婆婆都对我很有想法，日后婆媳关系怎么处理呢？这就是对婆媳关系有忧虑了，她的需要就是理解和聆听。所以你可以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几个原则，这三个重要的原则呢，你可以试着这样子写写看，跟婆婆来沟通和交流，然后把你所写的表达出来的东西也寄给我们，跟我们分享好吗？
半边天节目中波广播频率亦有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至五晚上11点到11点半为您播出，杨佳美与您空中相约，不见不散。
找到好机会，找到好方法，好好表达自己的想法，送给你由天韵合唱团带来的这首歌曲《表达》。
瞬间变化，我真的发现你呀，多么善于表达。
春天的早晨，我感受得到你；宁静的夜里，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呀，多么善于表达。
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是你的创造，我懂得你的语言，
是
我感受得到你，
感受到你
流畅的时候，我聆听得到你，天空的云彩拉去瞬间变化，瞬间变化，我真的发现你呀，多么善于表达，
多么善于表达。
春天的早晨，我感受得到你；宁静的夜里，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呀，多么善于表达。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我是你的创造，我懂得你的语言。我快乐在你面前，我满足在你面前，
我愿有你的馨香，
享受你所给的生命世界。春天的早晨，我感受得到你；宁静的夜里，我聆听得到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总有方法说话，我真的发现你呀，多么善于表达。我真的发现你呀，多么善于表达。
之美
在于大度，
女人之美
在于良善，
孩子之美
在于天真，
家庭之美
在于和谐，
生活之美
在于品味，
朋友之美
在于真诚。
半边天与您一同经历
生命的美好。
好，我们进入下半场了。现在收听的是半边天好关系栏目，我是方亚欣。
我是杨佳美，在空中一块陪伴您。
对，今天我们的重心放在怎么样向身边的人，或者是跟你有冲突的人，跟他们表达你自己的需要。其实表达自己的情绪与需要，一方面是为了让别人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界限，一方面也是促进自己和别人连结的能力。
比较不会造成误会或者摩擦，
对，
或者芥蒂。
对，我承认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害怕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好像得不到对方好的回应就会很挫败啊。
但是不说呢可能更糟。
对，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就是非常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彼此理解，那我觉得彼此理解胜过彼此打劫，对不对呢？下半场我们就要来透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看看当事人如何表达自己的需要。
但以理书一章一到十六节，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雅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 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
好，这段圣经历史发生在主前605年左右，当时呢，犹大南国就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然后他掳走了很多很多的优秀才干年轻人哈，那其中就是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当时大概都是15到20岁之间，
好年轻哦。
对，来到巴比伦呢，他们的身份本来是贵族哦，就一下子变成俘虏，
好可怜。
然后他们的名字也被更改了，接受巴比伦那种很严格的皇家文化的训练，然后学很多不同的东西哈。请问佳敏，如果你觉得但以理在那种状况之下，他会有什么情绪呢？
很难过啊，没有自己的家啦，好委屈啊，很压抑啊，不能表达真实的自己啊。
对，真的哈，你觉得那种就已经成为俘虏，就好像没有自主权一样了哈。那圣经记载，他们不愿意在饮食上来服从尼布甲尼撒王的习惯，他们认为那是玷污自己的，所以他们就在心里面设了一个决定。其实一般作为被俘虏的人就是认为自己没有发言权了哈，可是但以理有不一样的想法充满在他的内心，他里面有个敬虔信仰的素质，使他对他自己的生命的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他就想要借着这个请求，就是不要吃王送的酒和食物，来表现他里面并不是那种贪爱巴比伦王的特权富贵的人。所以他就来跟管理的膳食的太监长来寻求这个许可。其实这个太监长对但以理是有好感的，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会发现太监长也不是很怪说不行不行，不是这样哦。这个重要的大臣呢，他对但以理表明了自己的为难，他说你们都是从各地来的青年才俊，国王如果来看，诶，怎么你们这几个就这样面黄肌瘦的，对不对？那我的头会不保啊。
对，他有自己的为难。
对，他有自己的为难。但以理也真的很勇敢哦，他其实也知道这确实是两难哦，所以他就对太监长的助理来这样说了，他说你就试试看我们嘛，用十天的时间，我们不吃喝这些东西，只吃地上所产的这些蔬菜，到时候再看看我们是不是面黄肌瘦，好不好呢？
蛮合理的。
对，所以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但以理如何来在两难之间来表达自己的需要。第一，他不是站在这个批评指控反对的立场说话，对不对？
抗议是没有用的
啊、他是站在促进关系，理解彼此的立场来提出请求。第二，他考虑到自己哦，但是他也考虑到对方的需求， 来提出自己的请求，他不是直接去冲撞权柄，他是去体会权柄关心什么。当然太监长关心的一定是自己的脑袋
自己的安全
对呀，只要戴以礼和他三个朋友长得好好的，那应该就可以不吃这个王提供的饮食吧、嗯、所以戴以礼有考虑到自己，也有考虑到太监长的生命安全。第三，他的请求是具体合理的，他用十天作为一个观察的日子，十天后是不是他们都面黄肌瘦，那他给这个太监长助理一个可以评估这个请求的时间。所以你会看见这个请求就留下了美好的记录直到如今。
嗯，他们还是长得壮壮的
所以但以理身处这么大的压力，他还肯提出自己的需要，其实我觉得蛮鼓励我们的。第一，就是我们合理而具体的表达自己的需要可能是一个冒险的行动，但如果你不是，怎么会知道一定是失败的呢？
嗯
啊，所以我们需要多一点勇敢。第二，和别人相处的时候，立场不同，需求也就不相同，所以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一个机会，让你被了解，而且可以理解别人。所以表达自己的需求，考虑两方面，是在做一个搭桥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但以理就是让很多巴比伦人见识到上主的奇妙了。第三，表达自己的需求是对生命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不是被动的，我们是有选择权的。所以了解情绪背后的需求，认识自己，理解别人，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责任。
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上帝的话，半边天邀请您一起笑看人生的千变万化。
好关系栏目经营了那么久，不晓得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当中有没有一些学习和收获，很希望能够听听您的想法，听到您的回馈，让我们知道可以从哪一个方向继续努力。您可以透过良友网站连结半边天节目及时留言给我们，或者是透过良朋益友的微信公众号，手机的话是良友电台的 APP，很方便使用的，可以收发电邮，可以发短信，可以及时留言，可以收听节目等等。益友中播也有播放半边天的节目，在1566千赫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11点到11点半中准时播出。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期待明天我们半边天空中再相约，拜拜。
我送